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畅想夕阳栏目和您相会在岁月正好当中。亲爱的老人家您好，我是吴爽。这些天您有让自己稍微的动起来一些吗？这样做之后心情有没有变得更快乐一些？我的婆婆今年76了，可是她常常不在家待着，从批发市场买了一些袜子手套什么的，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市场一待一整天，和来来往往的人聊天，顺便卖上他几十块钱。当然常常一分钱没进账的时候是非常多的。家里人一直劝说别总出去了不安全，然而婆婆立刻回应没事儿，后来也就由着她了。常常出门闲逛的婆婆身体不错，一天劳累回来能吃能睡，现在还是出门少了，以前一连五天都这样。你还真别说，有时候年轻人都没这样的体力。老年期常识给出的界限说是60到65岁，但是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60岁的人根本就不像一个老年人，对吗？而基本认知能力要到70或者75岁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。之所以会存在年龄的焦虑和恐慌，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周遭对老年人有着比较多的消极认识，却不是老年人自己，大家对老人家这个群体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消极的刻板印象。
人
是的，有时候老人家自己还健步如飞，而我们偏要在一旁紧紧搀扶，以至于有时候是老人家嫌弃的把搀扶他的人的胳膊推开。说到人们对老人家的刻板印象，比方说老年人为什么总容易受骗，为什么抠门，为什么喜欢转发谣言贴，你发现吗朋友，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对老人负面的印象和信息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不能否认年龄的增长，基本认知能力，比方说记忆、反应速度，还有空间感、推理能力等等，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下降的变化。但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吗？可这绝不意味着老人家在面临一些事情要做决定时会比年轻人差。现实中多少年轻人所做的决定被啪啪打脸，时间的关系就不举例子了。是的，事实就是老人家表现的不比年轻人差，这应该说很出乎很多人意料的，对吗？老人家，您是不是在那些跟您关系越密切越重要的事上反倒表现得越好？所以真的不能简单的说因为基本认知能力下降了，就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说老人家的决策能力也在下降，由此就不能简单的去推测一位老人他各个方面都会单一下降，对吗？很多的研究报告就说，老年人的情绪体验、生活满意度、亲近的人际关系质量，包括主观的幸福感都在上升。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老化悖论。是的，亲爱的老人家，夕阳虽至，然而您岁月正好。
蒙恩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，蒙福是为了与人分享生命的祝福。良友电台2020年第四季主题，祝福声声入人心，
祝恩丰富奇妙，
愿我们在生活中见证分享上帝所赐的恩典与祝福。
畅想夕阳继续进行中，亲爱的老人家，因着这个小小的节目，我对生活中像您一样的老人家的观察就比以往多一些，也常常发现人在年轻的时候感觉到未来啊、时间啊都是够用的不得了，仿佛没有限制，做事做决定什么的就会用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为优先的目标。老人家呢，觉得未来时间有限的时候，他们把情绪调节目标成为他们做事的优先考虑。因此上老人家做事情很多时候都在看重有没有积极的情绪体验，而且我知道你也特别看重自己与家人的关系，对吗？明白了这点之后，亲爱的朋友，老人家的很多行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做孩子的了解怎么样真的去理解老人家，怎么样和他们相处，怎么样去解决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。而当复杂情绪被人关注到的时候，老人家其实是非常敏感和在意的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年龄大了，不能很好的照顾自己，很可能会被坏人骗，所以我们总想替他们安排好一切，甚至有时候到了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这种情况。但其实老年人都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愿望，作为主体的一个人，老人家也有体现价值感的需求，也就是说老人家依然坚持被人需要比被人关照更重要。亲爱的老人家，吴爽今天跟您聊的我想只是您心里想的冰山一角，对吗？而所触及到的老人家也更多是城市里的，这也是我自己感到挺大局限和遗憾的地方。不过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老人这个群体，对您的认识和体恤就会变得更加的全面，而也正是您让我让更多的人可以安定平和地看待 我们都将走入的老年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我要好好的谢谢您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爱情